第二行, For if you know my Jesus, for if you knew my Jesus, 这个 knew 这个音要非常准, For if you knew my Jesus, 来,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right? I wish you know my Jesus, right? 来, I wish you know my Jesus, and love him as I do. For if you knew my Jesus, then you would love him too. He gave his life at Calvary, the sacrifice for you. If you're receiving my Jesus, then you will love him too. Okay, everybody, louder, okay? 每一个人大声一点,我发现声音太小。 大声一点，我们再来一遍，来。
That you would love him too, he gave his life at Calvary. The sacrifice for you is your receive my Jesus, then you will love him too.
我们低头祷告，算是比较一个讨论性质的一个聚会，那么我不希望 单单我一个人坐在台上讲，我讲一部分以后，若是各位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尽赞成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那么如果要达到这个讨论的目的哈，我有一个要求，好不好？让后面的人尽量往前面坐，那么尽量坐到这前面三排来 ，OK？ 这边也可以坐，我们坐到这边来。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报名的时候，就看见我们这次秋林会的 purpose。那么每一个人都拿到那个报名单，在右上角上讲到我们这次聚会的目的。我们是 motivate 每一个来参加的人，让我们能够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more faithfully， 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要我们服侍的这个岗位和在主要我们服侍的这个立场上，能够更忠心的服侍主。 所以这是大会的职员，煞费苦心，安排了这一次的聚会，那么也安排了这次聚会的节目。我记得第一次他们跟我谈的时候，他们要我能够讲一个，就今天晚上要讨论的题目叫基督徒的世界观。刚才吃饭的时候，田伟林在报告，他报告的时候有一位就问我，他说，是不是要今天晚上要讨论基督徒？ 怎么说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说，我都忘记 exactly 他怎么说的，那不是对这个世界的什么看法，而是说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他的整个 philosophy 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而且是一个很广泛很大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基督徒的世界观呢，可以涉及基督徒的信仰的问题，整个基督徒的信仰问题包含在里面。 刚好在前不久，我收到香港这个各大专的这个基督徒学生杂志叫《橄榄》，我可能从香港来的人，很多人知道这个杂志 Olive。那么，本来呢，这里面有很多是 Hong Kong U 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投稿他们写的。那么这个 Olive 里面的第一篇，这是四月份的这一期，第一篇就是请这个中国神学研究会的一位教授周永健教授。 他写的一篇东西叫《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整个这一篇里面，就是提到我们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要提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但是他这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呢，主要是强调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这一方面而说的。 如果你看这一篇，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是从圣经的立场，从神学的立场来划基督教的范围。到底基督教所讲的是什么？到底神学的范畴是什么？到底是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他提到上帝的存在，他也提到万物的创造，他也提到人的创造，他提到人的堕落，上帝的拯救，就是整个把今天人类的救恩的历史把它有系统的整理出来。那么这是这篇文章所说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也就是我所刚才提到，我们要用这个题目作为题目的话呢，我们牵涉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范围，信仰的范围。那么这个题目呢，也可以提到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讲基督教世界观，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如何决定他的生活见证如何，因为世界观决定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就决定他的属灵观。什么叫做属灵，什么叫不属灵？今天我们常常听见，我从台湾刚来不到半年哈，在台湾呢，我们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姊妹，一些基督徒讲属灵，讲属灵，讲属灵。哎呀，这个人属灵，这个人比较不属灵，这个教会很属灵，这个教会不太属灵，这个基督徒怎么爱主属灵，这个基督徒怎么爱世界不属灵。所以我们好像用属灵变成一个尺度来量一个基督徒的好坏。那么他是怎么个量呢？他这个属灵不属灵是从他的价值观出来的。那么他的价值观从哪里出来？他的价值观是从他的世界观出来的，价值观 sense of value，就是说他的价值观，就整个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价值的看法，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那个东西有什么价值，从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的判断产生两种不同的属灵的观念。那么这些东西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你对世界的看法怎么样，你对整个这个宇宙的看法怎么样。我在前不久曾经在Boston 的茶水班讲道的时候，曾经提到一本书叫做 Whose World， 这是 IVP 出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我带来，如果有你们有兴趣要看，明天可以借给你们看。那么那本书呢，就是特别强调整个所谓 World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来的，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呢，牵涉到基督徒的信仰，牵涉到基督徒的生活，牵涉什么呢？一个基督徒待人接物之道。我们知道中国这近百年来出了不少属灵的一些属灵领袖，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叫王明道先生，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没有这个福气见过他，我想史牧师大概见过他。那么这个属灵的前辈呢，他不只是非常看重圣经的真理，不只是非常看重这个真理和异端的分辨，而且他非常看重基督徒的生活，他非常看重一个基督徒待人处事之道，到底一个基督徒在什么场合应该什么样子，他非常看重。一个基督徒要有礼貌，一个基督徒要有节制等等，这都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个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可以跟基督徒的生活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个题目跟信仰和生活有关系以外呢，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观呢，影响一个基督徒的侍奉。你服侍神的态度，服侍神的一个看法和你的世界观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今天有人讲说，教会里面到底应不应该做一点社会福利的工作，这跟世界观很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所谓保守 evangelical 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我们近几十年来很怕碰这个 social concern 或者说 social welfare 这一方面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提到，我们很怕人家就给我们后面一个 label， 一个招牌，说这个人在传社会福音 social gospel。 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凡是福音派里面呢，就 bypass 这个 responsi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圣灵最近这十年来在所谓 evangelicals 的教会里面，普遍的给这个教会的领袖和教会的弟兄姊妹提醒一件事情，就一个基督徒社会的责任。今天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社会里面，到底我们直接包间接的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责任，还是说这个社会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我，社会是社会， 那么我今天只要见到一个人请他信耶稣，见到一个人请他到教堂，见到一个人翻圣经给他看， That's all。 我们有没有一点社会的责任？那么这个就跟我们侍奉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个侍奉的观念和我们整个的 world view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如果今天要我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要谈的话，我们要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探讨，多方面的角度来思想。那么我想先这样哈，跟大家从这一个题目的定义 by definition 我们先来谈一下。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在吵架，吵这个天翻地覆，两个人在吵架，哎呀吵这个 不可开交，结果你发现他们用同样一个 term 来讨论争吵两个不同极端的结论的这件事情，就你会发现他们讨论的东西那个话语是一样的，但是结论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term 呢没有好好的去 define。 所以我们今天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必须先去 define 这个题目到底意思是什么。第一，你说这个还要 define 吗？基督徒还要 define 吗？我觉得需要 define。 因为当你把 definition of Christian 把它定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观接下来要谈就比较容易。你如果没有把基督徒 by definition 把它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谈论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一样，但是结论会完全不同。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基督徒？刚才我已经提到哥林多后书5:17，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一种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 new creature， 是一个新的东西，或者 a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创造。有人说神六天创造宇宙万物是不是已经一个很完美的创造？我这个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在创世纪说神造完这一切，他觉得世界已经造完了， OK， 他就怎么样，他就安息了。六天创造完，到第七天他就 rest， 他就安息。但是是不是在整个属灵的创造上已经完成了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已经完成，第二个角度没有完成。那么怎么说第一个角度已经完成了？从他的 plan， 从他的 plot， 从他的计划里面已经完成，不过手续上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为人，道成肉身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才真正 fulfill 神在创造的时候所预备的那个计划。我想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哈。很多时候我们 bypass 这个事情，我们不去想它。神的创造，哦，当然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到最后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美中不足，造了一个男的还不好，所以要造一个女的来帮助他。哎呀，神看完最后说，哎，很满意，很好了，所以他休息了。在创造的功来讲，他是休息了，但是在整个属灵的成就来讲，要等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才成。所以有很多人会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问这个问题，如果神创造好了以后，他知不知道亚当夏娃要犯罪？ A very tough question。 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神就不知道，你看这神不是全知的。如果他知道，这个神更残忍，不只是，如果他不知道，那么这个神是不完全的。如果神知道，那这个神是残忍的，因为他明明知道还要把亚当夏娃放在那里。那么到底这个答案在哪里？神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知道， OK。 那他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那为什么明知而故放，不是故犯，把他放在那个里面？为什么？ OK， 神给人一个 free will， 自由意志。那他知不知道这个人给了自由意志以后很倒霉很惨，他就去选了坏的不选好的？ OK， 神给人自由意志 free will， 他给人自由意志，那他知不知道这个人用自由意志会去选坏的？那知道他还给他干什么？ OK， 这个问题越来越 tough。 OK Okay, you have to give him a free will in order that he can spontaneously love you, right? 让他很自然的来爱你。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从爱的角度解决了一部分，但是从这个犯罪的角度他还没有解决，对不对？因为他是吃了禁果，他吃了那个 forbidden fruit。所以这个问题你如果这样一直想去想去，有很多人就想不通了，糟糕，这个神不可信。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神的创造到底在什么时候才算真的完成。 OK， 我不知道别人的神学观念怎么样，在我的神学观念里面，我从罗马书第八章我看见神预先定了他的儿子，那个预先定是什么时候定的你知道吗？是在创造或者创造以前就预先定，他给人 free will in order that they can love him spontaneously， 很自然的从里面发出爱他的心。但是他跌倒，他失败了，最后甚至神把他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了，赶出去不让他回来，让他在那个路上留下一个拦阻，不让他回来。那么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如果我们读到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就发现神对这个世界，神对这个宇宙，神对这个人类，整个在他的创造的 concept 里面，在创造的 plan 里面，不是单单的六天成就。六天可以说成就，就是他的那个预定已经定下来了。但一直到主耶稣，我们记得吗？在十字架上他最曾经说了七句话，里面有一句话他怎么说？ It is finished， 不是说 finish 完蛋了，不是说 it is 完了， it is finished， it is accomplished， it is 已经好像在神的面前已经完成了什么呢？完成了什么？我们必须要弄清完成了什么。耶稣说成了，中文比较简单，两个字，成了，成什么了？成了神在创世以前所定的那一个救恩的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神的完全的旨意已经成了。所以你看哈，所以这个 new creation， 那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right？ 什么叫新的创造？就是说在人的里面接受耶稣基督，才完成了神心意里面的那个 creation， 那个创造。 OK， 所以人一，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是神创造的一个杰作， the masterpiece of God's creation。 因为神造了人以后呢，那么这个基督徒就成为基督徒，这个人就成为基督徒。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OK， 这个新造的人 total being， 绝对不是说 only spirit。 我们今天常常讲，哦，这个人得救。中国教会这些年来，这一百多年来，你知道在神学里面有很大的争论，我们今天不去谈的，到底人是三分法是二分法，你懂这意思吗？什么叫三分法？ spiritSoul and body， 灵魂体。那么有那种神学里面二分法呢，就是说人呢就是一个身体和一个 soul， 灵魂和身体。哇，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个问题。不管是二分也好，三分也好，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一个 new creation， 是不是单单 spirit 的得救呢？ No， 是整个人的得救， right？所以我们是整个人是全面性的生命的改变， It's not partly， 不是一部分的，他人的灵魂有一部分啊，生命改变了，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呢就是还是一样败坏。不，一个人的得救是整个人的得救。耶稣说来跟从我，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鱼了。耶稣不是说你要来跟从我，从今以后你要得灵魂如鱼了。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说无论怎么样我总要多得人，不是多得灵魂。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要得着什么呀？那种人。所以你看整个在神的这个圣经的思想里面，圣经的启示里面 is 全面性的一个人。所以什么叫基督徒呢？是新造的人。哪一方面新造呢？是全面性的新造，是全面性的被主的占领，不是一部分，不是一部分。今天早上在 Boston 我们教会里面请 Mr. Adeny 讲道，听说他11月要到你们教会去，是不是？那么他今天早上在讲道的时候，我替他翻译，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受感动。第一，我觉得这个老先生年纪那么大了，讲道的时候非常的迫切。我们在 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er 在新加坡的时候，他教我们使徒行传，他每一堂上课好像培灵会一样。哦，你看这个好像很厉害。有一天讲道讲道讲道非常的激烈，突然停住了，你知道为什么？假牙掉了，他讲一下那假牙跑出来，然后那又把它含回去，然后弄好，他开始再继续培灵，培灵讲课。他的讲课我们非常 impress。他今天在台上讲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初期教会的得胜的秘诀 ，the secret of victory of the early church。他把这个初期教会得胜的秘诀摆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挑战。那么他说，今天我们在整个 idea of a disciple very vague。我们对这个观念很模糊，我们只是觉得怎么样，我们要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 Savior, that's all。 我们不知道要接受 the Lordship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全面性的霸占，全面性的占领。你看结婚，一男一女结婚，这个女的总不能说，哈，我现在已经嫁给你了，我部分是属于你的，另外是我自己有的。一结婚以后，二人，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两个人要成为一体了，两个人就连接在一起，就不可分的。你就是我，我就是我，不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两个人就合在一起了。所以哈，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定义上，虽然好像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简单。在许许多多基督徒和教会的观念里面，没有把这个入门的事情弄清楚，结果后面的建造都是摇摆，都是建造在沙土上。 OK, 在立场上，在身份上是整体的，不是片面，但是我们知道在经历上却是逐渐。这个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整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整个人自然的应该的是属于神的，但是在他的经验里面是慢慢来的。你看罗马书12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下面有一句话怎么说？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OK, 总要心意更新而慢慢慢慢的变化。立场上，意味上，基督徒是全面性的得救。你不能说我这一部分是属于神的，那一部分是属于 OK 神以外的，我不敢说是什么哈，这一部分是神的，那一部分是神以外的，可以来霸占我。我觉得在整个地位上，在立场上，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你如果要讲基督徒的世界观，你要先把基督徒这三个字弄清楚。第二，基督徒的世界观，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据 Young's Concordance, 我去翻，这个世界在希腊文是 cosmos 这个词，啊，这个 cosmos 后来也变成英文，啊，希腊文变成英文也是这样的一个字。这个 cosmos 这个字呢，有一次把它翻译成 adorning, 在彼得前书三章三节说，敬虔的妇女要用什么什么来打扮，来装饰。那个装饰呢，在希腊文是 cosmos 这个字，就是说你要用什么，不要用什么变头发啦，什么不要用种种的这些外面的东西来作为你的 cosmos, 你要用敬虔，你要用在神面前的一个公义的心来作为你的装饰 cosmos, 只有一次翻译成这个。那么其他在圣经里面187次用到的 cosmos 这个字呢，有几个不同的意义。第一个讲到 land, 讲到 earth, 啊，讲到这个地，说这个地面啊，或者说万物啦，或者这一些，这个是用 cosmos 这个字。 那么也有一些地方把它翻成什么呢？把它翻成 age 这个时代， world 这个 cosmos 这个字是这个时代。那么当然有很多的地方呢是把它翻译成世界或者是人，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世界上的人。 OK， 你看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世界，其实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神爱世人。在你们知道这个各地的方言哈，听说湖南那一带的方言呢，他们人跟神分不清楚。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做传道人，在台北，在台北附近，他做传道人，他刚刚开始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人神不分的。他说人爱世人，要不然就神爱世神，反正这个神和人不会分的。但是这个神和人是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 world so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中文把它翻译成世人，但是也无常不可把它翻译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神所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为什么不可以？ OK， 那你马上就想到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说，你不可贪爱这个世界。 OK， 我们看一下哥林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这个地方也是用 cosmos。 OK， 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个 world 是 cosmos，这个地方说 love not the world， 这个 world 也是 cosmos。 如果这个约翰一书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写的话呢，那还可以吵架，对不对？保罗写因信称义，雅各写因行为称义，所以他们两个可以吵。所以马丁路德的时候说，全本圣经六十六卷都对，只有一卷是异端，就是雅各书。你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把雅各书骂得一钱不值，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雅各书从圣经里面挖出去，因为雅各公然的跟保罗吵架，保罗说因信称义，他说因行为称义。那么今天我们不谈这个事情。那么约翰一书和约翰呢，和约翰福音是一个作者，但是约翰福音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但是约翰一书二章的时候，他也许年纪大一点开始糊涂了，所以他忘记他以前讲过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所以他现在说 love not the world， 所以你们不要爱世界，是不是这样？在原文都是 cosmos， 但是你知道约翰一书他在这里讲到 cosmos， 他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范围，下面有个定义，你看啊，他怎么说，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 love not the world 和世界上的事。 OK， 他特别提到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下面他有个 define， 像什么呢？像这个，像那个，像这个，一共三个。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究，来讲这一节圣经。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约翰一书所讲到的 cosmos， 我们如果翻译过来的话，也许可以把它翻成 worldliness， 世俗，不要爱这个东西叫做世界。但是这世界的定义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有讲究，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说世界观，你不能单单用世界观就 cover 一切，你要讲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是那个所谓 world 那个世界呢，还是 worldliness 的那个世界，我们这个要分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把定义弄清楚以后呢，我们来讨论这个题目才有意思，才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OK， 那今天呢，一般来讲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因为世界的定义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带出来的属灵观都不一样。有人衣服稍微穿花一点，糟糕了，人家就要骂你，你看他贪爱世界。这个人一裙子稍微穿短一点，你看他贪爱世界。 过了一年，他穿裙子穿长一点，你看又是贪爱世界。他头发短一点，贪爱世界；头发长一点，你看贪爱世界。你们这里好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现一件事情：你到底对世界的定义和看法是什么？决定你在那里站起来批评人。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是大声疾呼，是理直气壮的批评人，对不对？哦，他气得不得了，他觉得他是个未道之士，他又站起来要来接近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他点出这个人爱世界，点出那个人不属灵。我觉得问题是对世界的定义没有弄清楚。结果呢，等一下我会提到哈，待会再跟你们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到世界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是有讲究的，我们必须弄清楚。我先暂时讲到这里。然后第三个呢，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什么叫观呢 ？View，worldview， the concept， 这是一种观念。我们要注意哈，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观，这个观呢，里面有很多的讲究。基督教所说的这个观呢，不是相对，不是 relative， 是 absolute， 是绝对，这点要弄清楚。你今天讲相对的，你可以在美国讲，这样你到台湾、香港可能完全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你们在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哎呀，某某人去看电影啊，糟糕糟糕糟糕。哎，那在美国好像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对不对？哎呀，这个人去看啊，这个好基督徒啊，去看电影，好像这个整个的价值的判断不同了，不同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有十几年的时间绝不涉足于这个电影院。我那时候怎么不去看电影呢？很简单，从一个观念开始。我说，如果我正在电影里面，主耶稣再来怎么办？他会把电影院里面黑漆麻大乌的哈，在里面把我找出来。后来一想，哦，大概不会，耶稣大概不会到电影院去提我哈，所以最好不要去看电影。那么我最初是很单纯，我说也是很可爱的那样的一种情形，我就断了不看电影。1968年我到新加坡去，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竟然有一些看电影的好基督徒。你懂吗？我在台湾觉得好基督徒不看电影，结果到了新加坡发现有看电影的好基督徒。 Well, confused. 我就开始非常的 puzzle， 我说到底台湾对还是新加坡对？那么如果你的观是相对的，就很好解释，对不对？台湾也对，新加坡也对，因为那是相对的。如果你的世界观是 absolute， 是绝对的，应该 universally true。 你不可以说在台湾是如此，你说到美国来是另外一个现象，另外一个标准，在香港是一个尺度，跑到美国来是另外一个尺度。我告诉你，你就落在一种 double standard， 双重标准的这种情形里面，这是错的。那么如果你 OK，OK， 对，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是说，单单从这个看电影的这一件事情来讲 ，OK， 有这样。但是如果你从这哥林多前书那里来说的话，如果做一件事情使人跌倒，你就不做。OK， 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良心的感动 ，By all means， 你不要看电影。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因为这样而批评一些看电影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OK， 所以哈，我在这里讲这个话不是说 OK， 现在我们鼓励大家去看电影，我完全没有意思鼓励你们看电影。我要你们好好的想一想，你看电影你为什么看电影？你不看电影你为什么不看电影？绝对不可以说李牧师说不可以看电影，所以我要做个好基督徒乖孩子，我不看电影。 Wrong， 你现在讲，你说我不看电影，李牧师，你讲我不服你的气，我觉得你错了，我不看电影。那我不看你，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说，你如果做这件事情让人家跌倒，如果我去看电影，人家看见我去看跌倒了 ，OK， 你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你不要去看。但是我刚才说，原来我再说一遍，你不可以因为你有这样良心的感动不看， 你就批评每一个看的人是爱世界，因为这件事情可能跟世界没有大的关系，是跟你良心的标准，跟你的这个使人跌倒不跌倒的这件事情有关系。但是这个话要讲还有很多的讲，就不过我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刚才提的问题很好，那你这个问题呢是从良心的标准来看。所以你看我们做牧师的有很多事情呢，老实讲基督徒可以做，其实这个话也不对了哈。不过没有办法，因为今天人都在相对的里面。那么你们基督徒可以做了，我们做传道人可能要受的限制就更严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在人的良心里面，基督徒可以做的，传道人一定不能做。有没有人说你牧师还这样啊？完了，我什么都不要讲。所以我们在来了以后，有一次我开汽车，真是战战兢兢的开汽车。人家看见这个 flashing 的 red light， 有很多人晚上就开过去了哈。其实那个红灯，闪的红灯等于 stop sign。那有的时候你过去了，人家也根本不会讲你什么。但你是一个牧师 ，OK， 你在那里过去了，那是牧师，你看牧师也这样做。所以为了这个啊，那么当然我们应该更谨慎一点。OK， 当然其实呢这个例子也不是很合适，因为你是个平信徒，你是个普通的信徒，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不对？你也不应该这样。好，所以你现在随时有问题你们提出来哈。那么第三这个讲到观呢，第一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 is absolute, is not relative。 第二呢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今天有很多人以主观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人本来就不喜欢运动，就看见一个人一天到晚打篮球，他圣经里面找了一个，哎，凡事都可行，但总不要受他的辖制。你们不要笑，今天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对不对？做一件事情，老实讲，我们今天不是说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抽烟，这些都可以讲，但是呢，你如果单单讲这些不公平。你在办公室随便把公务拿来当私用，你怎么从来不讲？你今天在一件事情上面马马虎虎随随便，你为什么不讲？你为什么只讲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从主观来决定一件事情。在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观是客观，是从圣经来的，不是从遗传来的，不是从教会的传统来的，更不是从神学家牧师传道说出来的，是圣经讲出来的。这是个客观的东西，绝对不是个主观的东西。第三呢，是全面的，不是片面。我们要讲一个世界观，一个观，真正的我们要在属灵的范围里面来讲观。你不能讲一个 partially 的一个 truth， 你要讲的是全面性。还有不是受限制的，是超越，是超越。那当然这些都是很相近，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基督徒的世界观，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些蒙恩成为在神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在这些人的当中来从圣经的启示和根据来看，一切事情带出来的哲学叫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世界观，原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这样的一个 new creation 或者 new creature， 他在圣经的根据，以圣经的根据建立的一套哲学的看法和价值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哈，我刚才讲世界观决定基督徒的人生观，世界观决定基督徒的布道观，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决定一个基督徒的教会观，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决定他的属灵观，所以整个都包含在里面，整个包含在里面。所以你今天我们讲世界观，我们没有办法拿出一样东西来讲。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东西哈，我们这里如果有个黑板的话可以画，基督徒，原来我再补充一点哈，基督徒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包含一件事情，包含他生命的改变，包含他地位的改变，包含他立场的改变，还包含一个使命感的改变， the sense of mission 的改变。这个人活着不是单单就是这样活着一个人，不是活着无好像没有方向，没有原则。他活着有他的一个这个使命在里面。基督徒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的。基督徒的使命不是随便我们今天开会讨论决定出了啊，这是基督徒的使命。我们要看看到底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绝对不是白白活在这里。神要我们在地上有目的，要我们成为他的代表，要我们在这地上为他把他的爱，把他的福音带到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所以人不可能离群的啊！等一下我会再强调这个。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出世的，不是出世的，是入世的，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逃避的，是投入的。那么我们如果要有这样使命感，我们要进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很自然跟世界上的人事物就会发生很密切的关系。这些人事物特别是事情里面包括什么？包括钱财，包括人的 talent 才华，包括人的 time 时间，教育文化道德 sex 性在里面。那一个人的世界观如果本着圣经，第一他不会逃避谈论这些事情。今天在东方很多的教会逃避谈论这些，就觉得讨论这个事情没有意思，觉得讨论这个事情这个好像很污秽很肮脏。在教会里面讨论性的问题啊，不要谈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其实圣经里面神把性是看得非常的崇高而纯洁的东西。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请各位注意听下面这句话，许许多多观念的误解带来许多行为的误用，观念的误解就带出误用来， misunderstand 就变成 misuse 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啊，这个观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了半天讲观很重要，基督徒的性观 the view of sex。 那么这性观是怎么样？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性的观念，你就不会 misuse 这件事情。那今天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性观，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圣经启示的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就受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性观的冲击，被人摇来摇去，摆来摆去。于是我们就偷偷的会去看一看，偷偷的会去想一想，偷偷的会去做一做，结果呢，这些事情都不合圣经，不讨神喜悦。在基督徒的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 misuse？ 因为 misunderstand 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结果就带出这种错误的这种用法来。 OK， 这是我们讲到定义方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讲几方面，我个人归纳出来的几方面跟大家谈一下。等我这个一下讲完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哈。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明天希望跟大家讲基督徒的人生观。那么这人生观呢，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的人生观，从他的例子，他来到世界，他的人生观来作为我们人生观的参考。OK， 我提到三件事情哈，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讲世界观哈，我们不能不把我们今天所说对神的观念和认识重新 re-evaluate 一下。